通一节圣经，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背离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背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我们知道三十一章一开始是讲到我们最近所提的一系列的祸灾里面的第五个祸，那是讲到虚假的信赖。那时候以色列北方的十国已经可以说灭亡了，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呢，他们正好遇到亚述的侵袭，他们没有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求问耶和华，他们却倚靠埃及。虽然神拯救了他们，但后来呢，我们知道不久以后他们仍然被掳了。所以这里第六节，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深深背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不仅仅是指责啊，当时的我们所讲的这第五个祸，虚假的信赖的一个答案。事实上这句话呢，也是对我们前面所提到总共那五个祸的一个总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一切的虚假，三十一章第六节就是他的答案。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深深背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事实上这句话呢，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交通这一节，以色列人呢、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你们深深背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什么叫做现今要归向他？怎么归向他？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归向，不像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转过来向着主就好，这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特别提到深深的背逆。如果我们曾经深深的背逆过，你知道你一次转向绝对不够的。所以一个深深背逆的人呢，要转向，你必须第一个是心要不断的转向神，我们的心要归向他，而且是不断的转向。为什么要不断的转向呢？因为我们的心太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呢，你的心要转向，而且你必须不断的转向。每一次的转向的确是一个转机，但是神会继续启示我们，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还有一些东西保留，然后他要继续转向，一直到转向到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完全归向他。所以这里的转向用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呢，乃是我们要不断的转向，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他。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转向那个地步，我们跟他深深的联合。所以一个深深的背逆，你必须要回到那个深深的联合，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再会分开，不再受环境的试探也好，试炼也好，要分开来。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这个转向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的转向，这个转向是里面的转向。所以这是讲到生命的问题，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经历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愿意列出几个重点来提醒我们怎么来转向它，怎么转向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跟它深深的联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不可能 能够交通的完全。所以我今天是盼望，就是我只是列出几个重点，按照我们按着神的话，按照我们个人的经历，按照前面圣徒他们所走过的路，我们来看几个重点，帮助我们在现今能够归向他，而且归向的彻底，而且归向的呢能够完全的与他联合再分开。好，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诗篇63篇。诗篇63篇，这是大卫的一篇诗篇，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的。那大卫在什么时候曾经在犹大旷野呢？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旷野牧羊过，他也在旷野呢亲近神，他在那里思想神，他在那个地方弹琴赞美神，他在那里认识神，经历神，他也在那里经历到仇敌像狮子像熊来攻击他的羊，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打败了狮子，打败了熊。他也在旷野受逼迫，因为我们知道扫罗后来逼迫他，所以旷野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困苦的经历，是一个逼迫的经历，是一个孤单的经历。大卫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不管是他牧羊也好，他遇见仇敌也好，遇见逼迫也好，在那里赞美也好，在那里歌颂神，在那里默想神，认识神也好，他写下了这首诗。那这里呢第八节我们特别注意，他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我们要深深地归向他，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必须渴慕他，心要紧紧地跟随他。所以第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渴慕，我们要重新再来渴慕神，紧紧地来跟随他。我们知道我们都蒙了其他的恩典，神救拔我们，神把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信他以后我们就有了永生。但是很多的人就停留在这个地步，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了永生了，然后呢他们就不再渴慕了。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心呢是紧紧地跟随他。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深深地归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来渴慕神。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渴慕不是从我们这里发起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个渴慕，所以渴慕总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44节那边有一段话，约翰福音第6章44节，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你看见神是一切吸引渴慕的源头，神是一切的起头。然后约翰福音15章16节，主耶稣也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看见这都是说到什么，我们真的要渴慕神其实是从神开始的，如果不是神开始我们没有人可以渴慕。但是感谢主，他已经拣选了我，而且他也已经吸引了我。现在接着呢就是看我们 对他的吸引，对他的拣选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反应决定我们以后要走的路。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因着神的吸引，因着主的拣选，我们里面开始对我们现状不再满足，带进来的反应就是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他。当我们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你就发觉接下来神有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他用他的右手扶持我。所以你看见这里就有一个互动。所以如果神吸引我们，我们没有正确的反应，我们就不会紧紧地跟随他。那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反应，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他，我们渴慕他，那接着呢，你就发觉，你就经历到神的右手在那里扶持我们。所以作诗的人在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讲了一段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说到一个渴慕的人啊，他们是怎么的渴慕神。他说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这应当是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正常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归向神，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现状，属灵的现状不满足，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渴慕他，更愿意紧紧的跟随他。这时候带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那里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障，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的心，我们愿意这样紧紧的跟随他，带下来的就是他一定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灵里的饥渴。所以我们在归向神的第一步就是要渴慕神，我们愿意在心里面紧紧的来跟随他，这个渴慕把我们带到那更深的地步。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第二点，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渴慕，很自然的我们要渴慕他的话。因为今天有许多的人啊，因为渴慕神，他们却忽略了神的话。所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这是指着在国度的时期，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国度的时期。在第九节后面这一段，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指着国度的时期啊，神的话特别提到那时候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为什么在国度的时候这么重要提醒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晓得像以色列那时候已经被掳了，那以色列被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呢在何西阿书第四章告诉了我们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看到没有？他们因为没有知识，他们灭亡了。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所以他们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弃绝了知识，所以神也弃绝了他们。所以以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啊，接着就有另外一句话。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何西阿书是当时何西阿向北国发的预言。在何西阿之后没有几十年，以色列就被掳了。但是何西阿在这边特别提醒他们，他们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所以呼吁他们呢，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他。那认识他是从哪里来认识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他的旨意。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如果神不说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甚至可以研究神的法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神借着他的话来启示。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神的话，但在末后的时代呢，借着他儿子来启示我们。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边有特别提到，要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渴慕神，要紧紧的跟随他，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要勤读神的话，把他的话呢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光读神的话还不够，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还要反复的思想，还要反复的思想。因为神的话不仅仅是记在圣经上的字句而已，不是死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啊，他今天仍然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今天他仍然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我们不但要读他的话，读这些字句，我们还要反复的思想。那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来读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里特别提到他得到神的言语，但是他不仅仅是放在思想里面，他把它当作食物吃了，结果这个食物呢就成了他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需要反复的思想，但这个反复的思想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不是靠我们的心思，靠我们的头脑去分析，去逻辑化。因为今天的神学常常把神的话逻辑化，用心思，用头脑去思想，结果话是被分析得很清楚，但是呢，神不在里面。所以 当你反复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必须在灵里面，你必须要在祷告的灵里面，我靠着圣灵我来思想神的话，而且呢还要安静来等候，这个叫做反复的思想，这个叫做把它当食物吃了。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但另外一方面你不能够囫囵吞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默想。简单的说，譬如说我们在默想诗篇二十三篇，光是这一篇圣经如果我们好好的默想，我们就不知道得到多少的帮助。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你看见呢，当你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你发觉这是神跟你个人的关系。神不仅是别人的神，不仅是我们的神，神也是我个人的神。所以这个个人的关系呢，因着你的默想呢，你看你开始经历了神，他是你的牧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牧羊人，那我们像羊一样。你知道羊是很笨的，如果你今天放羊自己去吃草，他不知道分辨什么叫好的草，什么叫毒草。你叫他去喝水呢，他有时候来到那个急流的水边，他就不敢喝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不仅是一个牧羊人，他还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不仅是一个好牧人，他也是个大牧人，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为我们舍命，他不从死里复活，对我们仍然没有帮助。如果我们认识他是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接下来你就看见了，我就不知缺乏。因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牧羊人啊，这个牧人呢，他的确能供应我们一切，所以我们就不再缺乏。我们缺乏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你看他开始带你开始走里面的道路，开始经历生命的经历。然后你看见他带我到青草地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你看你不仅在那里吃饱了，而且你能够躺卧了，换句话，你在那里有安息，你在那里有供应，在那里有安息。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亲近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不断的供应我们，他不断供应我们呢，而且他给我们安息，然后他引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在原文就是说那个水呢是一个静态的水，你知道如果是动态的水，羊不敢喝水的，静态的水呢它可以在那里喝水。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青草，神的灵就是那个静水，安静的水。所以当他在引领我们的时候呢，他不但供应我们的话，他也供应我们的水，供应我们的，由以圣灵来供应我们。所以你就看见了神是这样的一位牧者，这样子来引导我们，然后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在原文就是使我们的魂苏醒。你知道我们的灵虽然得救了，我们的魂常常是沉睡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还是那老旧的亚当的情感，但是呢他为着他的名啊，他使我们的魂苏醒，要引导我们走义路。换句话说呢，他要带领我们走在和他心意的路上。因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可当他这样引导我们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来到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所以有各样的试探、各样的逼迫、各样的情况出来，各样的艰难来到。在这样的情形下，你看你与我同在，这时候的关系是何等的近。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你看见神是这样子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然后他用他的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腹背满意。他在敌人的面前用我们摆设演习，所以这里有征战，但是呢这里有安息，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演习。 所以当我们这样跟随主的时候，你发觉你会有征战，但是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不是你在那里征战，你是在让你享受征战的果效。所以这带下了什么呢？你愿意一生一世一直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你就看见呢，你反复思想神的话呢，主的话是什么？是灵，是生命，不是字句而已。就带进你在生命中来经历，来认识他。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所以你看见我们认识神的，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认识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开始而已，这还没有走太远。我们心里面可能有渴慕，我们心里面也渴慕神的话，我们也开始学习反复思想来经历，来认识神的自己，认识神的话。但是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深深的与他联合里面，这只是初步而已，可以这么说，但这已经是很好的一步了。所以第一点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渴慕他，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他。第二个呢，我们开始要学习借着他的话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勤读神的话，因为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神借着他的话来启示他自己。但是神的话不仅仅是字句而已，我们要反复的思想，借着祷告的灵安静在他面前，学习把他的话好像当食物吃了，这样我们能够带进生命的经历，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认识的越多呢，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开始越来越多。但接下来你就发觉呢，开始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就要学习不再凭着感觉，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感觉行事，而不是凭着信心来行事。在我们生命的初段里面，神允许我们在感觉中来认识他，特别是在魂的感觉里面认识他。但是当你路越走越深的时候，就发觉神要把这个感觉拿掉，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凭着信心来认识他，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话。所有属灵的经历，所有属灵的祝福，你都需要用信心来支取。我们要记住这句诗，所有属灵的祝福你都必须要借着信心来支取。信心使我们属灵的感官、属灵的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操练信心呢，我们属灵的器官就好像被封闭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就不容易看见，我们属灵的耳朵不容易听见，属灵的触觉不容易摸着。所以信心是使我们属灵的器官发生作用的。信心如果有缺陷，如果我们的信心有缺陷，我们灵里面呢就不容易有感觉。所以这个信心的操练很重要。我们如果信心有缺陷，我们的对属灵的事情就容易麻痹。所以很多时候因着我们有太多属灵的感觉，从前的那个神给我们的感觉呢，我们就不容易脱掉这些。所以神允许呢我们经历很多的枯干，属灵的枯干，允许我们经历很多属灵的黑暗，为的是什么？操练我们不再凭感觉行事，要凭信心的行事。所以在我们学习了神的话，默想了神的话之后呢，你看我们就要进入了学习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话。 如果你开始操练信心，开始懂得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话的时候，当你这样注视神的时候，你里面的眼睛就开始看见那个属灵的国度。就好像主耶稣讲的，这个时候呢，我知道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个是从信心的操练来的。所以进入属灵的操练呢，进入信心的操练呢，能够带我们往生命成熟的路上更进一步。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什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看，这是信心，所以这是要跨很大的一步。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看里面，神的要求很重要，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不能得他的喜悦。因为神乐意赏赐他的自己给我们，但是你需要操练信心。所以所有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得着呢，你都需要用信心来操练。那以往我们很多的人研究信心的定义，但是呢，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你越研究你越糊涂。与其你去研究信心的定义，你还不如凭着信心去操练。你如果要研究那个电是怎么一个回事，你要去研究电学，那是很多人都研究不了的。但是你还不如干脆就去使用电吧。所以与其你去研究信心的定义，你不如去操练信心。所以神允许我们经历苦干，神允许我们经历黑暗，神允许我们常常把感觉拿掉，为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操练凭着信心啊，支取神一切的丰富。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了，但当你用信心来支取的时候呢，借着神的灵，它就成为你的实际。所以这是信生命成长必须要经过的过程，这是神在操练我。所以当我们遇见枯干、遇见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操练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要在爱里面、在信心里面谦卑的等候神的应许来到。所以要在爱里面、在信心里面谦卑等候神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深深的归向他。这是第四个地方，我想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跟信心有关系，信心的操练。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更多，因为这个信心的操练是很重要的一步。好，但是我们现在来到第五个点呢，就是全然的奉献，全然的奉献。这一点呢，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你奉献的越彻底，你的生命才越能够迈向成熟。所以，全然的奉献是我们生命迈向成熟绝对不可缺少的要素。为什么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容易突破呢？为什么有人突破了这个点以后，你看他们就好像呢，就往前直奔了？为什么我们却卡在那个瓶颈？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因为这是我们生命迈向成熟与主有 更深或是有完全联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从前的祭物是死的，一个死的祭物，当牛羊被牵来的时候，人要把他的手跟这个牛或者羊的头按住，就是说这时候他们就联合了。现在这个羊呢被献上去，被宰杀，他的命运代表你的命运，你本来是犯了罪，你应该死的，现在因着你与这个牛与羊联合以后呢，他死就代替你死了，这个叫献祭。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换句话说，当你摆上的时候呢，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人了。虽然你还是活着，但是你不再为自己活，你再来是为你那位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堕落的己，常常有所保留。而且我们所保留的东西是什么呢？常常是神给我们的东西。譬如说神给我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成了我们所抓住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不肯奉献。神可能给我们一个房子一个车子，这个成为我们所抓住的，占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不能奉献。所以现在呢，这些占有的东西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掌权，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掌权，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你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所以你就看见了，在这里这个全然的奉献是非常重要的一关，因为我们常在这一点上做不到。所以奉献为什么是不断的要奉献？为什么从前那个燔祭早上要献一个，晚上要献一个？就是当我们这个奉献跟我们的启示有关，你看见的越多，你就奉献的越多。你只看见了一部分，你只能奉献一部分。你看见的越完全，你就奉献的越完全。所以我们常常在某个点上就停下来，因为我们也许看见了，但我不肯，这叫付代价。所以在箴言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这是奉献带下来的结果。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一个人怎么可以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一定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你没有完全的奉献，你不可能专心仰望耶和华。你奉献多少你就依靠他多少，你保留多少你就多少没有依靠他。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你有保留的时候你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我们为什么有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呢？因为我们有所保留。当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的时候，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你就看见了，事实上真正完全的奉献跟交托了，其实是一种释放，是一种得力的秘诀。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所以这一个全然的奉献引我们到达更深的经历，更走更深的路。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奉献绝对的人呢，就是一个虚心的人。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怎么讲呢？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意思是灵里面贫穷的，因为你就倒空了嘛，你全部放在祭坛上了嘛，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但天国其实又很容易得到，就是你把它倒空了，但这也是最难的，所以你把它奉献出来，把自己摆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奉献？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宝贝。但是呢，很奇妙，当你真的奉献以后，你就发现你从前觉得的宝贝啊，事实上那可能只是粪土。保罗说，我从前与我有益的，今天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损的，而且他看万事都是有损的，都像粪土。所以你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抓的呢，其实是粪土，不是真正的宝贝。我想我们都很了解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先以撒的故事。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重新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学习怎么叫做全然的奉献，怎么样把以撒献上。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他心中的喜乐，这是一定的，老年得子，而且神所有的应许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对他来讲那真是他心中的喜乐。但是呢，同时也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当以撒成了他心中的喜乐，成了他的偶像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成了他儿子的奴隶，因为他被捆绑住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这句话，因为他的儿子以撒成了他心中的喜乐，成了他的偶像，他就成为爱他儿子所造成的一个奴隶。以撒成了他心中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应许在这个儿子身上，亚伯拉罕日后的盼望在他的身上，甚至弥赛亚的降临也跟这个人发生关系。所以很自然的，他的心跟以撒的生命越来越紧，紧到一个地步呢，来到一个危险的地步，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现在呢，神要动手了，要把他从这个不纯洁的爱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你看见这是整个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背景。所以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利亚地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但神说：“你独生的儿子。”神为了不要他搞错，说是你所爱的，因为对亚伯拉罕说献以实玛利容易一点，但是神是说就是以撒，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知道这个话啊，比叫他自己死难得多了。你知道亚伯拉罕年纪老了，如果能够保留以撒，叫他自己死，我想他都愿意。 如果我们今天在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死不是一个太大的试炼。如果能够叫以撒活下去就好了。而且呢，我们知道把以撒献上去作为燔祭，这跟神的应许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如果你读21章12节，神怎么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第12节后面这一段，我们只读后面这一段啊。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他所有后面的这些应许呢，都在以撒的身上。所以现在神叫他献以撒，跟神的应许发生冲突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跟亚伯拉罕爱以撒发生冲突，一方面呢，就算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但是还跟神的应许发生冲突。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呢，亚伯拉罕顺服了，顺服了，所以他做了。所以你看22章第10节到12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有这边有一段解释，就是亚伯拉罕相信，为什么他可以献以撒，因为他相信神要使他从死里复活，即使他真的杀了他的儿子，神也要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就因着他这样的奉献，你知道，就带下了神的祝福。所以22章16节到18节怎么讲，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你看见神不是要把他，神不是要以撒，神是要得着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的全然奉献，带下了这极大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看见原来全然的奉献，神不是仅仅要剥夺我们，事实上神要把他永远的祝福赐给我们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全然的奉献是一个必经的路。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点，这也是为什么从前的圣人能够经历到与神那样的联合，那深深联合，因为他们突破了这个点，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成了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蒙神特别恩惠的人。所以你看见一个全然奉献呢，是神特别分别出来蒙神特别恩惠的人。现在的亚伯拉罕成了神的至高神的最好的朋友密友，因为你后面就看见了神向他启示了许多的事情，他成了一个完全降服的人，也是一个就他自己来讲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因为他的心不再有这些事物霸占着他，神在他里面做宝座。他曾经把一切的心愿都放在他儿子的身上， 现在神把它挪开了。你知道神做事的方法不一样，神本来可以从亚伯拉罕的周围开始慢慢做进去，但神认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跟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所以现在神怎么样呢？神直接从他的心脏中开刀，很快的就做成。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跟神还没有那么多的经历，所以神是从外面慢慢做起。但对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来讲呢，他跟着神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神是直接的正中要害，很快的做成了神的工。对人来讲，他仍然拥有这一切，但是呢，没有一样再属于他。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而这一个宝贵的功课呢，只有借着撇下，借着全然的奉献，你才能够学到。所以如果没有，你没有撇下，没有全然的奉献，你学不到这个功课。所以他似乎拥有一切，但是没有一样是属于他，没有一样在占有他。这个功课只有借着全然的奉献，借着撇下才能学到。这样的功课呢，只有智慧人能够明白，一般的神学没有办法教导你。所以现在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已经从他那个极里面被释放，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别人可以看他拥有一切，但是呢，他知道他不再拥有，他真正的财宝是在他里面，而且呢能够存到永远，能够存到永远。这是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学到的这个功课。所以只有借着全然的奉献，弃绝自己，才能够带进真正的联合。你知道两个人怎么联合？要么就是放弃我的意志去跟他联合，要么就是他放弃他的意志来跟我联合，要不然就是我们两个妥协。那你想神会放弃他的地位吗？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智慧的，他是全能的，他会跟我们妥协吗？所以要与他深深的联合，只有你放弃，而且要放弃的彻底，因为他不会妥协的。所以这是全然的奉献，这个带进了更深的联合。这是常常我们失败的地方，一个全然奉献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了，没有自己的拣选让主来掌权了。这个时候心就从捆绑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能力。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既有这么多见证人啊，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又怎么样呢？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你知道那个罪是单数的，在希伯来书特别讲了信心。你知道我们就是因为不信，脱去这些，放下这一切，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以这是一个圈呢，存心忍耐。所以第五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我们常就停在这里了，失败就在这里，全然的奉献。但是全然的奉献，接下来就第六个点，就是完全的降服。因为你奉献呢，你可能不太降服，因为碰到问题来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因为神的道路常常跟我们人的意见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全然的奉献呢，那当然就选择你自己的路了。但是你全然奉献而且降服了呢， 你就发觉神的道路跟我们的意见常常不同，甚至跟我们觉得对的路也不一样。这个时候你的顺服就带下什么？就带下了受苦，所以我们会受苦。但是你知道吗，真正在你受苦的时候，其实呢，你带进的才是更多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在受苦中经历神更多，就这个原因。因为当你降服了，如果你不服你受的苦了，你还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哦。你的苦是因为你顺服带下来的苦，你绝对经历到神的同在。这就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的原因。所以这个苦呢，是十字架的苦。可是十字架呢，也把更多的圣灵给我们。十字架带下圣灵，然后你带下圣灵以后呢，圣灵就带下更多的十字架。这样反复的结果是让你更深的来经历神。在这样反复的过程中呢，你知道圣灵做了一件什么事？圣灵就把基督的性格开始组织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那个怕字就开始出去了，就开始出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跟主是有一个很大的间隔。人自从堕落以后，人没有办法来亲近神，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离。但是借着旧约的会幕，让我们看见你要亲近神的路。所以利未记就给我们看见，利未记所讲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路，你怎么来亲近神。所以一个罪人怎么样来亲近神呢？所以你首先你进入了那个会幕的门，那个门呢是开的，没有门帘的，你可以进来的。所以你可以进来，但你进来你必须带着牛或者羊来到祭坛，代表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牲。所以你来到了祭坛呢，你看你就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你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永生。但很多人只来到祭坛他就离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蒙恩的人呢，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的血洗净他的罪，他就继续过他自己的生活了，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得到了永生了。但是接着你就发觉呢，其实你来到了祭坛，再往前走了，你就来到了洗濯盆。在那里呢，你不仅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所有的污秽也得到洗净。所以你看见我们被洁净了，只有洁净的人，你可以再进一步进到了什么？像祭司就进到了那个里面的圣所。在这里你就发觉呢，有什么？有金灯台，就是说出了开始经历什么呢？神是你的光，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光。也碰见了什么呢？陈圣灵的桌子，因为他是我们的粮食。然后你再来到前面，就来到了香坛，那主做我们的大祭司，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向他倾心吐意。但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发觉你还是不能面对神，因为那边有一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所隔的一个幔子，非常的厚重。可是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主的身体。当主的身体我们裂开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但现在你与主面对面，你就发觉现在有另外一个幔子出现了。主的那个幔子已经被裂开了，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幔子呢？就是我们己的生命。我们对己生命的保留，就成了 我们与主面对面的这个幔子。所以这是己生命所组织成的幔子，这个幔子呢有我们人的义，但那个义呢是自义，然后有我们的自怜。你看我们常常对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特别是我们在碰到好像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怎么那么好，我们这么苦，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自怜。那有的时候我们环境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有我们的自信，然后当神恩待我们，给我们有一点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自满。我们圣经甚至什么自我欣赏，我们有我们的自爱，这些呢就编织成了什么？我们与主中间的那个幔子或者那个帕子。但是你光是认识你跟主中间有这个幔子，虽然这是一个好的认识，但这个认识呢不会帮你除去这个帕子的。所以你光是认识没有用的，但是认识已经是一个跨了一大步，很多人连这个认识都不知道。所以认识已经是跨出了一步，但认识没有办法除去。你借着对主的侍奉也没有办法除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多侍奉神，也许可以把这个帕子除去，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帕子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帕对这个己生命的认识能除去，也不是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侍奉工作能够除去，这不行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有些的神学观念里面的教导，不但不鼓励我们把这个帕子除去，事实上呢他很多教导呢乃是让我们来依靠这个己的生命，让这个己的生命更怎么样呢？更强壮。所以你看见很多的神学教导我们，你知道你真的要侍奉主吗？你需要有自信，你需要有一种自满，你需要充分的来发展你那个己。但是呢如果你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话的话，你会知道这离神的话偏得太远。那这个帕子呢，你会发觉它是活的，活生生的，是有生命的，那个好像那个纤维所编织进来的。如果你开始你真的懂的话，它是用我们身上的那种感觉有知觉的东西造成的，这是很活的东西。当人碰到它的时候呢，就摸到你的痛处。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人譬如说责备我们的时候，是苦待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就摸到你了。摸到你什么呢？摸到你的自爱，摸到你的自怜。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撕掉的时候呢，会被受伤流血的。所以这件事情除去这个帕子不是一件小事情，你要把这个生命中这种啊经过你长时间的浇养和非常细致的东西撕破，你要经历你生命中很深的痛苦。我想我们多少都经历了一点，但是啊，你真正的要把那个帕子撕破，你要经历最深的痛苦。所以你会发觉呢，这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你不必去找苦受，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因为当你真的愿意全然的奉献，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灵会借着十字架来做的。因为发现十字架很多时候非常的残忍，不讲人情的，但是也是致命的，非常有功效的。为的是不叫你一直挂在那里，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时候到了，他工作要做完的。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肯这么绝对的顺服了，就我们就一直挂在十字架上不死不了，这是很痛苦的。但是十字架虽然是残忍的，也是致命的， 非常有功效，这里不会在那里留得太久。工作完成之后是什么呢？是复活的荣耀，带进复活的全能，那是基督的宝座。所以主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这是尊重他，他要重看他，他所带下来的是复活的荣耀和权利。但是说句实话，我们都怕，是不是？因为这条路我们多少都走过一些。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上的话怎么讲，为什么有的人这么爱十字架，他不觉得苦，而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么苦？圣经上有一句话很特别啊，箴言27章，箴言27章，箴言27章第7节，箴言27章第7节。后面一段，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如果你真的饿了，即使是苦的东西你也觉得甘甜，因为太饿了。一切的苦物，你知道什么叫你最苦？十字架，是不是？但是十字架这个苦物怎么样能够成为甘甜？所以一个深深渴慕神的人也渴慕十字架，你懂得这句话吗？一个真正深深渴慕神的人是一个饥渴的人，饥渴慕义。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一个深深渴慕神的人也渴慕十字架，十字架的苦物就成为甘甜。我们还有几个点要交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就像我们留在下次交通。但是到了这一点呢，已经向与主联合迈进了非常大的一步，深深的联合。所以我们要从那个深深的背逆到归向他，这是一个里面生命的道路，这是一步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只有深深的联合啊，你才不会再被外面事物所摇动。我想我们话题停在这里，我们今天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能够见光。主，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才看见我们曾经是何等的失败，何等的深深的背逆了你。主，今天你要我们转回转向你，不是外面的转回，不是一时的转回，主，那是深深的转回。因为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乃是与你深深的联合，因此你带我们走里面生命的道路，一步一步来跟随你，从深深的渴慕开始，一直带进那深深的联合。主，你既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当中，就盼望主我们能够跟得上。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也托住我们来走这条路。主，我们重新把自己全人的奉献，主，我们盼望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厉害的做工，好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说我们天然人是不肯的，但主，我们盼望借着你的恩典，主，你鼓励我们能够向前，好让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好让你自己的心满意足。主，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为着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主，我们也感谢你。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